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二，阿根廷当选总统米莱及其团队在华盛顿和美国高级官员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官员会面。米莱会见了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与会者还包括白宫国安会西半球高级主任冈萨雷斯、美国负责西半球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尼科尔斯和美国驻阿根廷大使史丹利。米莱离开白宫时告诉媒体知会晤情形非常好。米莱办公室会后声明说，米莱表达了他对国际地缘政治的看法与西方一致，以及他对自由价值观的承诺。白宫国安会说，双方讨论了美国和阿根廷在经济问题上继续加强牢固关系的重要性，以及在投资技术、清洁能源、倡议人权、捍卫民主等共同优先事项上的紧密关系。白宫国安会强调，沙利文祝贺米莱胜选，并承诺继续美国与阿根廷之间的密切合作。在即将到来的12月初，美国最高法院将对摩尔夫妇控诉美国税法一案进行口头辩论，该案有可能重塑美国税法，导致政府失去数千亿美元的收入。2006年，查尔斯和海瑟琳摩尔夫妇投资40,000美元购买了印度公司 Kyson Craft 的股份。Kyson Craft 自成立以来每年都获利，但不是将收益分配给股东，而是将利润再投资在业务。美国2017年减税与就业法案通过之前，这类收入通常无需缴纳所得税，直到利润分配给股东。但2017年的法律改变了公司税的税收制度，对海外持有的利润征收一次性强制汇回税。摩尔夫妇缴纳了10,000多元的欠税之后，在地方法院对该法律提出质疑，认为该法律违反了艾仙纳素麦康伯案中规定的收入在征税前必须变现的第16修正案。本案的焦点是联邦政府是否可以对某些类型的未实现收益征税，包括股票或债券等。礼拜三，瑞典外交部长表示，预计在未来几个礼拜内，土耳其会同意让瑞典加入北约军事联盟。2022年2月底，在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全面入侵后，瑞典和芬兰在同年5月申请加入北约。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对两国的申请提出反对，他指责两国涉嫌保护土耳其认定的恐怖分子，并对土耳其实施武器贸易禁令。土耳其今年4月同意让芬兰成为北约成员国，但迟没有同意瑞典加入。土耳其曾经要求瑞典采取更多措施压制恐怖组织库尔德工人党成员，作为回应，瑞典制定了反恐法案，同时取消了对土耳其的武器出口限制。瑞典外交部长比尔斯特伦礼拜三说，他已经和土耳其外长进行了双边会谈。土耳其表示，预计将在几个礼拜内通过瑞典加入北约的申请。除了土耳其，瑞典还需要匈牙利的同意才能够加入北约。日前，北卡州法庭裁定涉嫌开枪杀害华人导师的中国留学生齐泰女，因患有严重精神病而不适合受审，需要入院治疗并暂停诉讼程序。8月28日，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三分校博士生、中国留学生齐泰女开枪射杀了他的导师严之杰。这个礼拜一，北卡橙县高等法院说，齐太女患有严重精神病，无法理解自己的处境和诉讼程序，即使安排律师亦都无法协助她辩护，因此需要将她转往医院接受治疗。法庭报告显示，齐太女两次接受评估，在囚禁候审期间出现妄想、幻听和思绪混乱，终试图自残。控辩双方各自委派专家和精神科医生评估齐太女的心理状况，结果一致认为她目前的状态不适合出庭受审。 检察官强调，这个并不意味着被告能够因此脱罪或者聆讯永久终止。当医院判断齐太女的情况可以出庭时，就会通知控辩双方重新启动程序。今日美国投资银行摩根大通 CEO 戴蒙表示，如果美国政府下令被摩根大通退出中国，他们将会遵从。戴蒙当日出席雕卜峰会，在讨论潜在的台海冲突时发表了上述言论。他补充说，如果台海爆发战争，一切事情都难料。戴蒙在倾到美中关系时说，政府之间保持接触是必要的。摩根大通在中国的运营时间已经长达一个世纪。戴蒙说，在当地设立一家美国银行，来帮助包括中国在内各国的跨国公司发展壮大，这个是一件好事。但如果出于某种原因，美国政府说不能够再这样做了，那就照做。他还说，美国和墨西哥与加拿大保持着良好关系，但北京就激怒了周边所有国家。此外，他提到中国现在的人口结构变得很差，随着出生率下降，人口结构老龄化。日前高盛 CEO 所罗门警告说，美中之间的紧张关系可能需要多年的时间才能够解决，高盛已经放弃了在中国不惜一切代价增长的战略。英国金融时报礼拜三报道，高盛在香港设立办事处已经有40年历史，并在1994年在中国开设了第一家办事处，与香港建立了深厚的企业联系，是最受中国关注的美国公司之一。所罗门在全球银行业峰会上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说，虽然美中最近进行了对话和接触，但双方之间存在根深蒂固的分歧。他认为这种分歧需要多年时间才能够解决，因为确实存在差异。所罗门说，五年前高盛执行的是一项不惜一切代价在中国实现增长的策略，但是现在已经改弦易辙。他说，我们可能已经削减了那里的一些财政资源，因为那里存在更多的不确定性。礼拜二，塔利班政府高级官员说，他们的代表已经控制了阿富汗驻印度外交使团，包括驻新德里大使馆。阿富汗前政府的外交官上个礼拜宣布，由于东道国缺乏合作等问题，他们将永久关闭驻印度大使馆。塔利班外交部副部长礼拜二对阿富汗国营电视台说，驻印度首都的大使馆将在未来几日内重新开放，目前驻孟买和海德拉巴的领事馆正在正常运作，与塔利班外交部保持联系，并提供例行领事服务。塔利班两年前在阿富汗重新掌权，但该政府因侵犯人权而未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今年9月，中共成为第一个向塔利班递交外交国书的政权。近几个月来，塔利班和印度关系升温，印度将塔利班视为对抗巴基斯坦的盟友。阿富汗前驻新德里大使说，阿富汗前政府任命的数十名外交官已离开印度，留下来的人支持塔利班外交部。礼拜二 ，CNBC 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说，美国苹果公司已经向高盛银行提出，在未来12至15个月内终止两者之间的信用卡和储蓄账户合作关系。如果这个建议被采纳，意味着银行和科技公司之间最引人注目的一种新型合作关系的结束。这个也意味着苹果公司需要为旗下的信用卡 Apple 卡以及苹果品牌下的高收益储蓄账户寻找新的金融合作伙伴。过去虽然苹果公司亦通过 iPhone 上的钱包应用程式提供信用卡和储蓄账户服务，但银行后端是交由高盛处理。苹果公司在2019年首次推出 Apple 卡，目前尚未清楚苹果公司是否已经找到新的金融合作伙伴，或者如果退出与高盛的协议，是否会考虑对他们的金融产品进行更大的改变。今年早前，高盛曾经透露将为他们的消费银行业务考虑战略替代方案。 拉巴尔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成功赢得2030年世界博览会的主办权，这个是继卡塔尔成功举办世界杯球赛后，阿拉伯国家在外交上的又一次胜利。根据国际博览局182名成员的投票结果，利雅德以119票胜出，遥遥领先韩国釜山的29票和意大利罗马的17票。意大利的新办领队马索洛说，他对于沙特获得压倒性的票数感到出乎意料。他指出，这次投票结果可能牵涉到国际政治、外交或其他形式的协商，而不单只是受限于新办城市的特点和计划。马索洛补充说，这样的投票结果可能对其他大型国际活动产生影响，例如足球锦标赛或奥运会。世界博览会五年举办一次，预计2030年的博览会将吸引数百万游客和数十亿美元的投资，有助于沙特摆脱对石油的依赖。近期中国多地爆发儿童未确诊肺炎及其他呼吸道疾病，引起世界卫生组织的关注，亦引发了中国周边邻国的关切和警觉。这波最新疫情主要发生在中国北方，病因不明，大批感染呼吸道疾病的儿童涌入医院，再次造成医院人满为患。北京当局一方面增设发烧门诊，另一方面再次呼吁民众戴上口罩并勤洗手，以控制疫情的传播。中国周边的邻国包括印度、泰国和尼泊尔都对中国最新爆发的疫情表示关切，并立即采取警戒措施或加强对这类不明呼吸道疾病的监控。台湾卫生福利部食品药品管理处礼拜三宣布扩大治疗儿童肺炎和呼吸道疾病药物的生产和入口，以增加这类药物的库存。上个礼拜六，台湾已经在境内各个机场和港口采取警戒措施，要求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和澳门的旅客申报旅行史，并且是一旦出现症状时立即接受治疗。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